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天父他愿意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合一的密切的关系。主耶稣愿意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合一里边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圣灵愿意我们家庭夫妇我们在合一里边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愿意透过认识神以至于神关系上的亲密，关系上的增长，经历他的大能。今天我们就是回到神的跟前，我们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祷告，来仰望。神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个人很密切的关系。因为神创造你，创造我们，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显明出他的爱，他愿意跟你跟我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让我们称他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他创造我们起先的心意。是神说他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你今天只要摆上一个信心，相信他，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里边说的。当我们跟他的关系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你发现呢，我们夫妻的关系呢，也是越来的越靠近。当我们越是在他的里边有合一的一个见证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靠近。那今天当我们讲到神在合一中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这一股的神在我们中间同心合意，无论是在夫妻的关系，无论是在教会整体的关系里边所产生出来的力量。既然神爱你，你要知道他希望你也要爱他，认识他。他希望你在你有生的年日里边，不管你现在是年纪大到了80岁，或是你还是年轻才20岁，他愿意我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跟他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在约翰福音17章里边，我们一块来念一下好吗？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愿意你认识他，不但是认识这位创造的天父，更是认识他所差派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这位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名我们得到永生。不但是神希望我们认识他，神更是要我们明白他创造我们，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他的创造的救赎的目的，他对我们的人生的计划，他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使命是什么件事呢？刚才弟兄跟我们读出了耶利米书29章，让我们进一步的来看一下，在11节里边，耶和华是这样说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的心意是盼我们在世上我们经历到他的平安， 不论是我们在人生的种种的际遇里边，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更是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所以后面呢，他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今天我们回到神的跟前，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是要寻求、寻找神。我们来到此地不是为别的，乃是为着我们要更认识他，更能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但是呢，你发现呢，我们有些事情呢，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受了难阻的，使我们不能够完全认识他，使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出现了一些的嫌隙。那神盼望把旧时的难阻我们与他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的那这一切的障碍把它挪开。因着人的罪，使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说我们不能掌握、明白、认识神，更不能经历到神的爱跟他的能力。那今天就是我们回到神的跟前，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在人类的历史里边出现了一件事情，这事情说到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圣经称这事情为罪，罪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介入在我们的社会里边，结果呢，我们诞生在这个世，每一个的时代里边，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落在罪的哪边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结果呢，就面对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每一个人都有一死，人的死亡率呢是100%，没有人能逃脱，并且呢，罪所带来的工价就是死亡，死亡不但是我们肉身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存在的生命素质，更是我们灵性上与神我们隔绝了，我们不能活在他的爱，不能活在他的能力、他的同在里边，结果呢，我们与他之间建立了一个鸿沟的关系。这位爱我们的神却是跟我们很远离。你想象一下，你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呢，这个孩子因着他的悖逆呢，他离家出走了，跟你的关系隔绝了，你的心是何等的难过呢？何等的感觉到痛苦呢？当人被神所创造以后，竟然我们落在一种自我为中心，跟他的关系隔绝了，神的心也是落在何等的忧伤、伤痛的那边，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他跟人建立一道的桥梁，怕我们透过这道的桥梁可以回到神的跟前。那我刚在一个前几天整个星期都在一个讲英语的一个的夏令营里边，那其中有一个呢，他们都是洋人哈，其中有一个呢是刚从阿富汗回来的一个军人，他的手上呢纹身，整个手都是纹身，那一看呢就知道他是一个军人出身，那我们聊天聊得非常的好。他就是小的时候受了非常大的一些的羞辱啊，在家庭里边受了性的侵犯，并且呢落在一种羞耻的里边，他的长大的过程里边都是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他从军，他在部队里边以这种的搏斗作为他的发射的一个工具。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这种关系可以说是改变了他整个生命，他开始看到有人接纳他， 开始看到有人爱他，开始看到一个有信仰的人如何可以跨越那种外表上啊，人家看到他而拒绝他，看到他的背景而不接受他的那种的情况。那就是这个他后来跟他结婚的这个太太把他的整个生命扭转过来。各位弟兄姊妹，神还是愿意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跟我们建立一个桥梁，让我们可以跟他重新的来建立起这样一个关系。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来呢，就是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与神能够复合，能够再一次的跟他建立起一个密切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我们可以与他和好。圣经我们一块来念一下，这些圣经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并且把神的荣耀，那个已经是离开了以色列的那个荣耀，再次的回归，回到大地，回到人间，并且我们借着他可以跟父能够复合。就是这位的耶稣，他跟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不一样。我上星期呢是在那个营地里边呢，他有一个课程，是我是教一个护教学，并且呢跟不同的宗教做一个对比。当然我们讲到伊斯兰教的时候呢，讲到天主教的时候呢，讲到其他的宗教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用一种的叛教的那种方式，而是用一种如何的来用基督的爱来，一方面我们分辨真理，同时我们以基督的爱向这些的人来分享到福音。那其中一点呢，当我们跟穆斯林谈的时候，你发现呢，穆斯林呢他就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作为一个赎罪，把你跟我全人类的罪担当在他的身上，来赎去了我们人类的罪。所以呢他认为呢，钉在十字架上呢，穆斯林一般是这样看的哈，一就是呢钉在十字架上呢，那个就是一个耶稣的影子，而不是他的肉身。二呢，有的就认为呢是犹大呢钉在上边啊，耶稣没有钉上，耶稣后来呢就跑到印度呢，就死在印度。就是一般的这两个观点呢，都是穆斯林呢他们所认为的。但是呢，他们不明白，这位耶稣基督啊，从童贞女所生的，是没有罪的，他是无瑕无疵的一个上帝的羔羊，一个最完美的无罪的一个生命，竟然的献上，献在十字架上，忍受了各种的苦楚，为的是完成一个的舍命，他诚然的担当了你啊，我啊，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是我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说刚才唱到那个因着十字架爱的这首歌，我的眼中就闪出许多的泪痕出来，的确是很触动我的心。因为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他竟然担当了我的罪，竟然赦免了我的过犯，竟然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污，把我这个罪人，这样不配的一个人，现在蒙解禁蒙悦纳，所以我心里面很感动。每一次我唱到这类的诗歌的时候，我的心都是很大的触动。因为一个无罪的竟然因着我们的缘故担当了我们的罪，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帮大家能够开口的开声的跟我一块来念出来，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看保罗语重心长地写出这些的话来，他说我们这些的罪人啊，替一个朋友来担负他的重担的是有的啊，替一个心爱的人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在历史里边都有的。但是竟然在历史里边有一个人，就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顶撞上帝跟神的关系隔绝的时候，就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个行动完完全全把神的爱表明出来。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世界上有一个人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甘愿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他跟我们啊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不是我们的亲人，并且我们是在不认识神顶撞神的时候，他竟然已经是做了这事情。所以保罗说呢，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并且他不但是死了又复活了。那你知道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当时在晚清的时候呢，有一位大官啊，李鸿章，他听了洋人所传的那个福音，他发出一个感叹，他说我真不明白你们的洋人为什么要相信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失败者。他认为耶稣是失败了，被人家钉上了，他不明白因着他的死亡世人得到生命，因着他的鞭伤众人得到医治，并且死亡不是最终的一个结局，他还没有看完以后的故事，以后他 三天之后从死里面复活，人人都要面对一死的，死的毒钩在人的里边，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但是他竟然能够克胜死亡。圣经就提到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显明给许多的人看，给基法看，十二个使徒看，甚至同时的显明给500个弟兄看。这些告诉我们，这位复活的主今天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密切的生命的关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回到父神面前，他把他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并且他把他的生命显出来。他说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边。他为我们建立了这样一条的桥梁，让我们罪得到赦免，与神能够复合，能够沟通。那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要打开你的心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救主的，你的生命的主的话，你真正的要明白耶稣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掉，让我们把那个罪一笔的勾销，让我们现在用一个新的生命与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一个人若是在耶稣基督里那边，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经过了都变成新了。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的话，今天你需要打开你的心来。圣经说凡是借贷他的就信他名的，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啊，你就有权柄作为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呢？你需要在整个现在的生活的方式改变啊，以前呢是以我们为中心的，但现在呢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真正的让他来管理我们。那你看 以前在这样一个宝座上呢，我呢是坐在宝座的那个中间，啊，自己来当家做主的。那结果呢，就是很多的污点呢，人生的污点呢，都在那边产生，十字架在我们人生以外，啊，就是以前我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但是一个人信主呢，你发现人生的宝座上呢，啊，坐在那边的是主，而我呢是匍匐在主的跟前，并且呢，我们的人生呢，你发现呢，让主来管理的时候呢，人生就条条有理的，啊，每一个人生方方面面都有一个好的一个安排。那这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明天的主，他会带领你。当你摆上一个信心的时候，你发现呢，罪得到赦免，并且呢，啊，我们已经出死入生，并且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入一个光明的一个国度里边，就得到一个永生。永生是一个的恩典，一个礼物，在耶稣基督里边赐给我们，并且呢，我们领受了圣灵，圣灵把我们更新，圣灵把我们在主里边合而为一的联合起来。所以今天我鼓励呢，如果你还没有做出这样一个祷告的话，我愿意呢，这时间呢，我们一块来用信心来啊，以祷告的心把它读出来。那如果你是以前还没有做出这样一个决志来啊接受主祷告的，那今天呢，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呢，你摆上一个的啊信心，这成为你决志的一个的祷告。好，我们啊，你有感动的，我们一块来念出来。那然后呢，我们摆上一个信心，作为我们的一个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白。好，主耶稣，我需要你，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并与你分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并赐给我永生。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侍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你如果是第一次做出这个祷告的话，刚才你有念出来，或者心里边你跟我们一块祷告的话，待会呢，我们在外廊里边有一个福音的教友站，你在那边跟值班的弟兄姊妹呢，来告诉他们，并且呢，啊，他们会帮助你，帮助你进一步的在信仰的路上呢，跨进这个救恩的门，然后呢，在这一条路上呢，我们如何的来跟随主。但是呢，我们需要跟神建立的关系以后呢，要经历到他的大能，他的大能如何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里边，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边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在婚姻的生活里边经历到神合一的能力。那于是呢，我们要凡是信主的人，我们要学习呢，好好的来啊聆听神的话语。就我们在神的话语在圣经里边呢，我们来开始来研读，我们学习来祷告，祷告呢跟神之间的一个沟通。那我们要学习呢跟弟兄姊妹呢建立一些的关系，在教会里边，在小组里边，在团契里边，我们呢建立起一些团契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要跟别人来分享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改变，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作为，那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发现呢，我们需要有一股的力量，从神而来的力量，是在我们里边来充满我们，来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圣灵。圣灵是谁呢？圣灵他是这位完全的神，但三位一体里边的第三位，跟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有这个神性的一个的属性的。那但是呢，他也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帮助， 他是我们的辅导员、协谈员，啊，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明白，当我们有忧伤，当我们有退后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那就是保卫师的一个的观念。保卫师是圣灵，他在我们里边，好像一个辅导员一样，来帮助我们，来协助我们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圣灵也是基督徒我们生活我们力量的一个来源。那当我们愿意呢明白圣灵，顺服圣灵，体贴他的时候呢，就能够过一个顺服的一个生活，一个爱的一个生活。所以呢，我们说你要过一个合一的一个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能离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往往呢，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呢是片面，或是呢不太完全的认识。但是呢，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教导里边，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工作。那在约翰福音书里边呢，十四章的提到，这位保卫师圣灵是父因主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来了就将一切的事举教我们，并且呢叫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那就是圣灵的工作，第一呢就是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里边，并且呢圣灵他另外一个工作呢，也是在我们生命里边作为一种审判的工作，使我们为我们的罪，为我主的义，为做主的审判，我们来责备自己，所以好让我们呢脱离罪，好让我们呢不再活在罪的缠磨的里边。啊，圣灵的工作呢就在我们的良心，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来工作，让我们呢出现了一些关系上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学习如何用宽恕，如何用饶恕的心彼此的对待，帮助我们呢如何的来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彼此的真诚的相爱。那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再来念一下好吗？这一段的经文，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你们一样。就是我们在具体的实在的生活里边，我们要学习先从内心里边让圣灵更新我们，把内心所充满的苦毒，充满的一些恼恨，甚至呢对人的不满，甚至呢对人有一些的谗言诽谤等等的事情，都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中间里边把它除掉。然后反过来呢，我们把主的恩典，把主的怜悯，把主的饶恕充满我们。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经常要在主的里边来更新的。所以让我们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让圣灵真正的自由的在我们里边做我们的主。当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跟醉酒呢作为一个对比的，酒精如何在我们血液里边充满我们，管理我们，控制我们，我们同样的要被圣灵进入我们生命，在我们内心里边来管理我们。并且呢我们不是我们去支配神，乃是让神来管理我们的手，更多的来使用我们。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被圣灵充满的，乃是不断的把内心的污秽的东西倒空出来，然后呢让生命的活水能够进入我们里边来充满我们，并且呢在生活里边呢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圣灵的果子呢是生活的品德，充满爱，充满喜乐，充满和平，充满忍耐，充满恩慈，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些事呢，都不是在律法里边所禁止的。那你的婚姻是怎么样呢？是谁来掌管呢？如果是你来掌管，你来当家的话呢，你发现呢，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有冷战、有热战、有各种的情况都出来。但是呢，我们说让耶稣做我们一家之主，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就不一样的一种的家庭婚姻的一个生活。那当然这个是两个圆圈啊，圆圈里边如果是以自我作为一个中心的话呢，你发现呢，我们有很多的情况出来，我们可能呢只是专注我们自己的权利，可能呢我们啊对对方来发射，我们可能呢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啊，我们可能呢只是呢在我们的不平的里边产生出一些反击、批评、控诉啊，而不是饶恕，我们可能进行一些不道德的，甚至呢一些不真诚的、不信实的一些事情，那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整个人生都紊乱了，优先的次序都颠倒了，那结果呢就是我们是尽办法去控制对方啊，是支配对方，而不是呢在爱的里边来长进。那你知道当人起先犯罪的时候呢，当时在伊甸园里边人犯了罪啊，神就在那边来发出一个警告，他说呢啊，如果你们不回转的话呢，罪呢就啊伏在你们的门前啊，就在那边来恋慕你，然后呢男的要控制女的，女的要管辖男的啊，这些呢都是用一种的军事的用词，讲到了互相的来控制，互相的用心智，互相的在那边来管辖对方。反过来呢，如果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做一个主导的话呢，你发现呢我们是求对方的好处的，我们呢是真正把优先的次序呢把它理清楚的，而不是单是为自己的欲望呢来达到他的满足的，我们呢是鼓励呢彼此的饶恕的，互相的体谅的，那是真诚的来回到神的话里边啊，想念到他对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自私，不是不解，不是呢那种行为上的一些犯罪，来是呢来尊重对方，来带领对方彼此的啊来顺服，并且呢在那边呢按神的心意而行，在其中就建立起一个的敬虔的属灵的一个的传统出来。所以我们要强调呢，每一个家庭需要让圣灵在我们里边来管理我们，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真正让圣灵来更新我们，所以我们要渴望渴慕圣灵来充满来管理，那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的要求。在圣灵充满的过程里边呢，我们要明白呢，先要倒空，把自己的那边的罪能够呢倒空出来，让圣灵能够还没有进入我们那边之前，先把我们更新洗刷一新，让我们真正的来守节心清的来敬拜神，来彼此的建立一个关系。我们一块来念一下约翰一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你看，只要我们肯回到神的跟前承认我们的罪，然后呢他的信实公义呢必然会赦免饶恕。每一次当我犯罪的时候，当我圣灵光照让我再次回到神的跟前，认清楚我在他面前所犯的罪的时候，那一股的平安，那一股与神再次复合的那种的关系，是真是你充满感恩的眼泪，真的是你感觉到呢神那种不离不弃的那种的爱，用永远不变的爱如何的把我们召唤回来。所以我们对他呢要有一种完全的降服， 真是让他来管理我，他做我生命的主，他是在我人生的方方面面里边，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行为都是让他来管理，他真正做我的生命的主。那在祷告里边来经历到他与我们同行，他如何的率领我，如何的引导我，那这种的密切的关系。那今天你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里边的话呢，你要明白我们的夫妻呢需要得到所显示出来这几点。我们需要呢祈求圣灵给我们夫妻有足够的力量来接纳对方，来爱对方，来饶恕对方，来为对方祷告，来在爱的里边让他在自由中间能够成长，能够的发挥他的恩赐。第二呢，就是我们能够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一些美事，并且呢，我们大家呢能够呢爱慕神的话语，在查考神的话语里边呢有分享，一起的来握着手来祷告，并且呢跟其他的基督徒建立一些的和好的关系。犯罪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内心的，无论是动机的、意念的，那我们就承认，并且呢决心的远离那些的罪性。每一天呢，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交托给主。我不晓得你的婚姻的状况怎么样啊？今天我们是讲到合一的心，今天的主题呢是讲到我们家里边的合一。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有很多技巧，很多的一些沟通上呢，以前我也讲过了，但是呢我觉得呢还是归根结底呢，我们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功夫里边，让圣灵在我们里边掌管，让神的灵在我们夫妻两个人的内心里边工作，这样子才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不然的话只是讲一些好风花雪月的，讲一些的外表的事情，我们真正回到最基本的功夫里边，各位弟兄姊妹，最基本的功夫就让圣灵来做我们的主，来带领着我们。所以呢，我们下面盼有一个的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决定啊。刚刚我们有祷告啊，你还没有觉知跟主建立一个关系的，刚刚那个祷告。那我们对大部分的信徒来讲呢，我们生命需要有改变，真正在我们的内心的根本处里边有一种的翻天覆地的一种的变化，让他进入我的里边来改变。那如果这是能够成为你今天的一个决定的话，我怕呢你跟我呢用祷告的心来读出来，用祷告的心来读出这个是带着我们一个期盼，带着我们一个的祷告的一个祷文。好，我们你有心的请你跟我一块来念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自己一是管理我自己的生命，一是我得罪了你，现在我邀请你无拦阻的深入我生命中所有部分，我让您完全管理我的生命，请圣灵充满我。为了表达我的信心，我现在感谢您带领我的生命，并以圣灵充满我，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样一个祷告呢，它是进入一种生命的深处，让圣灵在方方面面所有的部分里边都管理我，都来渗透，都来进入我的里边，来真正在那边来做根本的更新的工作。抽出来帮助好让我们的生命呢，好像这样一个图，我们生命里面的宝座不是我坐在里边，不是把十字架排除在外面，这是讲到一个熟识的人，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生命的写照呢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要把它变成另外一个的生命，那是十字架让主坐在我生命的宝座里面。 而我呢是俯伏降服在他的面前，让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朝着主耶稣基督。这样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是保罗所形容的。那让我呢真正能够呢让不要落在一种属肉体的境况。属肉体的境况呢就是我信了主了，十字架在我的生命里边，但不是在我的那个宝座上，我还是自己来管理我还是杂乱无章一个属肉体的一个的人。保罗说呢，这是属肉体的基督徒。那求主帮助我们是有一个目标我们如果是属世的一个人我们让十字架在外面的先信了主，但不要呢信了主以后呢我坐在宝座上，乃是真正让十字架呢坐在宝座上，我是伏伏在他的跟前，做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不断的让圣灵来带领着我们，用他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呼出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并且呢我们吸入圣灵的生命充满我们，这样子呢我们不断的来越过种种的高山低谷，不断的成长，能够呢迈上一个高峰，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总的来讲，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我们需要呢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我们需要呢明白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计划，并且要信靠他，跟随他，并且呢让圣灵真实来管理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你的生命主权有没有摆上呢？我怕呢我们从个人开始延伸到我们的家庭，再延伸到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在属灵的基础上面打好一个根基，让圣灵做我们生命的主导，他的丰盛的生命来充满我们，经常不断的来过滤我们，把我们的罪倒空出来，把他丰盛的生命充满我们。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合一里边，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所应许的圣灵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而来的能力，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众人，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你，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你来率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都是由你来管理，由你来带领。我们所运用的时间，我们所隐私的部分，都是真正让圣灵你来光照，好让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我们所言所语的，都是能够荣耀你的名，使人得益处。我们恭敬把众人交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